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国际军火市场传来了一个重磅消息，澳大利亚海军认为自己手里这点军舰又老又旧，难堪大用，于是对着全世界的军火商发起了一次招标，准备买一批护卫舰。听到土澳这个大财主要买军舰，这消息一出来，像什么德国、西班牙、韩国、日本等等军火商闻着味儿就来了。经过层层选拔之后，澳大利亚人在今年八月初宣布了最终的中标者，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日本三菱重工提供的最上级护卫舰，获得了澳大利亚人的青睐。说起来啊，这最上级简直就是护卫舰里的六边形战士，6200吨的排水量，防空、反舰、反潜样样精通，还用了隐身设计和一体化桅杆这些黑科技。最牛的是它的作战指挥中心全息投影屏幕，跟科幻电影一样，因为自动化程度太高，这么大的船居然只需要90个船员，比同级别的其他护卫舰少了一半还多。澳大利亚海军一看这配置，眼睛都直了，是吧？他们海军一直都缺人手，而最上级的成员数量要求就正好触到了澳洲人的痛点，于是大手一挥就买了11艘，其中3艘在日本本土制造，剩下8艘在澳大利亚制造。等到这一批订单全部完成，不仅能给澳大利亚海军的国防力量补充新鲜血液，他们的舰船建造技术也会取得巨大的飞跃，而这笔军舰订单的价值差不多有100亿澳元，约合65亿美元。有人说这是日本自二战以来含金量最大的一次武器出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不过咱们翻翻史书就能发现，甭说是二战以后，就是把日本从神武天皇纪元开始算起，日本历史上也没有比这次更成功的舰船交易了。那么日本历史上造的这些军舰都卖给过谁？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是吧？再一个就是这个二战的时候，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家可是有深仇大恨的，为啥澳大利亚人非要买仇人家的军舰？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话题。在这儿咱们需要多说一句啊，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军舰制造业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最高科技水平，这个国家的军舰出口代表着它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因为在各种现代武器装备中，海军战舰的体量最大，技术复杂程度最高，这里面不仅涉及到了船舶整体的设计、武器系统和动力系统的研发，还有维持航行的后勤补给系统的构建整合。咱们通俗一点说，你要是想造军舰，那就得想办法把最强的矛、最坚固的盾、最长的腿、最灵活的大脑都攒在一起。既然要求这么变态，那就势必需要这个国家的各种工业门类的通力合作以及科学统筹，是吧？所以说这个建造一艘军舰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技发展程度，以及这个国家最高科技水平的结晶。要是造完了军舰，不仅自己用得好，外国人还想过来买，那就更能代表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了，是吧？不过早年间的日本海军可是没有什么出口军舰的机会的，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造船业刚起步，连商船都弄不明白。而且从近代以来，日本海军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大多数时候都是掏钱的买家，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日本海军需要和中俄两国进行军备竞赛，一直都是勒紧裤腰带，拿着真金白银向西方列强买舰船、枪炮、技术、人才。咱们毫不夸张地说啊，这个日本海军的基础就是拿钱买来的。可是到了20世纪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日本不仅打赢了日俄战争，一举跻身海军强国之列，而且他们的海军也通过这些年的外购与内部自主研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造舰工业基础，并在20世纪初开始对外出口军舰。到这个时候，日本造的军舰出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宿敌中国。经过甲午战争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看见了同文同种的日本在维新之后比搞洋务的大清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中日两国搞洋务几乎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但是后来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是吧？这里面一定有大大的门道。于是乎张之洞等人就琢磨起了向日本学习的心思。另一方面，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张之洞等人没有听从慈禧老佛爷的命令跟洋人们对着干， 反而是在乱世里保护了洋人的利益。所以张之洞这些地方督府就成了日本等列强拉拢的对象。日本人不仅和张之洞聊怎么开发湖南这块宝地，张之洞也以通商为名大谈中日联合论。可以说啊，这时候的张之洞和日本的关系非常紧密。到了1902年，张之洞以日军为样板，大量任用留日军官编练湖北新军，就像黎元洪就留学日本的经历。此时多个国家在武汉有租界，外国军舰可以合理合法的在长江江面上肆意往来，而清军苦于没有合适的舰船，一旦和外国军舰发生对抗冲突很是吃亏。于是张之洞又组建了一支长江水师，既然新军学习日本人，那长江水师的军舰采购也就顺水推舟，从日本订购。在组建水师的问题上，张之洞堪称是雷厉风行，一上来就下了6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的订单。1910年海军大臣载洵考察日本，也订购了2艘小型炮舰，只不过还没等船造完，大清就没了。等到1913年，这2艘船才交付给了民国北洋政府，其中一艘在1922年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坐舰，因而改名为中山舰。1938年武汉会战中，中山舰被日本飞机炸沉，为抗战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此后没几年，日本人就接到了一个军舰大单，这次下单的可不是民国这种百废待兴的国家，而是身为欧洲列强的法国。按说法国的海军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不应该屈尊万里迢迢的跑到日本来买船，是吧？然而谁曾想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作为协约国的主要成员，与宿敌德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鏖战，整个法国北部都沦为战场，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战况极为惨烈。为了满足战场上的巨大消耗，各种枪械、火炮、车辆、弹药就是法国战时军工生产的优先选项。而法国的敌人德国、奥匈帝国海军实力都比较弱，基本上在战争爆发后，他们的舰队就遭到了封锁。如此一来，法国人在海上就很难遇到什么威胁，所以耗时费力的海军军备就被放到次要地位，军舰建造也基本停滞。可是到了战争中期，法国人的威胁又来了，德国人展开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潜艇悄无声息地越过封锁线，来到大西洋猎杀一切飘在水上的船只。而被德国人猎杀的这些船只，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给英国、法国的商船，眼瞅着自己的商船接二连三的喂鱼，这时候法国人着急了，准备调集驱逐舰给自己的船队护航。不过这时候啊，法国海军发现了用于反潜护航的驱逐舰数量严重不足，急需补充。但是一战已经打了2年多，法国军舰的生产也跟着停了2年多，而法国的工厂正在超负荷运转，全力保证法国陆军的军需供应，根本没有余力建造新舰。更糟糕的是，这个隔壁的英国盟友此时无力承接造舰的订单，大洋对岸的美国还在保持中立，更不会给法国出口武器。找来找去，最后法国人发现，远东的日本不仅是协约国成员，而且日本本土工业没有受到战争影响，造船产能还十分富裕。于是这时候的日本就成为了当时唯一能承接法国军舰订单的国家。就这样，在1916年，法国和曾经正眼都瞧不上的日本人开始商量这个造舰计划。很快，两国在当年11月达成协议，由日本为法国海军建造12艘驱逐舰。由于这玩意儿现在在法国人眼里是稀缺品，只要数量不求质量，所以法国在协议中对军舰性能几乎没有提任何需求，新舰的技术规格和性能指标完全交给日方决定，法国人的要求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交货。这可能是世界军贸史上最好说话的甲方，也是签订过程最为顺利的军舰交易。法国人想着怎么快怎么来，日本人可不想这么干，因为在十几年前还是日本从西方列强手里买军舰，这时候轮到日本对西方列强出口军舰。这个事儿要是干得漂亮，对于提高日本国家地位、国际声誉、开拓国际市场的价值实在是不可估量。所以日本政府对法国人的订单极为重视，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完成任务，日本以举国之力召集全国实力最强的六家造船厂平分了这笔订单。所有军舰在1917年1到3月开工大干快上，陆续在六个月内主体全部完工下水，并在1918年年初全部交付完毕，比法国人预想的还要快了半年。法国海军以海外殖民地的不足命名，这批军舰也被称为不足级，然后法国人把这批军舰派往地中海参加护航行动和海岸警戒。这时候一战也快打到尾声了，由于做的都是一些杂活，这些军舰也没经历过什么激烈的战斗，全部顺利的活到了一战结束，后来一直服役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退役。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次给法国人造的军舰也成了日本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笔订单，现在卖给澳大利亚的最上级也只有11艘，仅次于卖法国的那回了。不过在一战时期，想买日本军舰的不仅有法国，甚至还有世界第一海军大国英国。熟悉这段历史的小伙伴们都知道，一战时期欧洲实力最强的就属英国人的皇家海军以及德国的公海舰队。英国人想要买船也是说来话长，从开战之初，英国人就把德国人的公海舰队封锁在了德国本土。虽说德国人动弹不得，但是人家德国的公海舰队也是军舰如云，水兵如雨，天天被这个英国佬卡脖子，这仗是越打越憋屈，越打越难受，是吧？眼瞅着英国人的封锁让咱们威廉陛下都饿瘦了一圈，一旦被公海舰队找到机会，就要和皇家海军决一死战，好好跟英国人算算这笔账。所以这个皇家海军也不敢小瞧德国人的实力，时刻警戒，一旦找到机会就要消灭他们。到了1916年，两支舰队终于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相遇，双方展开决战。在交战中，英国人凭借数量优势和丰富的海战经验，打得德国人连连后撤，逃回了自己的军港。但是德国人也给英国人带来了很大麻烦，尤其是公海舰队的精准打击能力，先后击沉了三艘英国人的主力战列巡洋舰。换句话说，这个德国人虽然没冲出英国人的包围圈，但是他们也没遭到什么惨重的损失，这就意味着英国人仍然对德国人不敢怠慢，而且要比以前更加重视。皇家海军大舰队司令杰里科海军上将在海战结束后升官，当上了第一海务大臣，也就是皇家海军总参谋长。杰里科生性谨慎，始终念念不忘公海舰队这个心腹大患，所以他刚上任就不断的要求意愿给海军多拨款造主力舰。在他眼里，只有更多的主力舰对德国人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才会安全。可是杰里科的提议在英国议院那里根本没办法获得批准，因为战争时期哪里都吃紧，要是把资源都给海军造主力舰，陆军兄弟就得拿着烧火棍打仗了。情急之下，杰里科打起了日本的主意。1912年，日本曾经向英国下了一笔订单，买了四艘金刚级战列巡洋舰，排水量高达3万吨，装备8门356毫米巨炮。由于这些船是英国人造的，如果装备英国舰队的话，不存在任何的磨合问题，随时上手就能使用。现在日本和英国都是协约国盟友，而且日本在太平洋上也没有什么敌人，这几艘战列巡洋舰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这个杰里科就想，反正你们日本人也不用，倒不如把军舰卖给英国，实在不行租借也可以，是吧？杰里科的想法很快就传到了日本国内。日本海军内部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觉得自己过了这么多年的穷日子，现在能传出来四艘军舰实在是不容易，要是就这么把他们卖给英国人，那内阁那边就会觉得反正给你们的船也是拿来送人的，干脆就不给你们批造船的预算了，海军部门到时候没钱可就得关门大吉了。至于杰里科提出的租借计划也不靠谱，英国人用别人的东西肯定不会爱惜，暴力操作是少不了的，是吧？到时候等军舰交还，发现马桶是堵的，窗户是破的，日本海军可舍不得这些宝贝被英国人这么霍霍。就这样，在各方的反对下，日本军舰出口到英国的计划胎死腹中。 等到一战以后，随着日本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日本也迎来了更多的军舰订单。比如在30年代初，民国政府就曾经向日本订购了宁海和平海两艘巡洋舰。由于当时的民国政府缺少外汇，买船的钱还有不少是用农副产品折算的。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恶化，两艘船的建造进度也一度遭到拖延。直到抗战前夕，这两艘军舰才算是竣工交付。后来在江阴保卫战中相继战沉。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整个世界再次被战争的乌云所遮盖，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七世提议全面升级泰国海军武器装备，具体来说啊，就是买买买。这次同样是日本人接到了订单，而日本人能拿到泰国人订单的原因，往简单了说，日本卖给泰国的军舰和潜艇每艘都给了优惠补贴和无息贷款，这日本人啊，相当于是半卖半送，让泰国人占了大便宜。往深了说，当时的泰国军政府希望借日本的力量赶走西方殖民者，自己趁机也能收复中南半岛的失地，所以泰国和日本就越走越近，买日本人的武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同时，日本为了增强泰国海军的实力，还给他们建造了五艘不同规模的军舰，实力最强的是两艘2200吨级的吞武里级海防舰。这种战舰安装有两座203毫米双联装舰炮，两艘军舰如果排成阵型，一次齐射的火力可以跟一艘重巡洋舰媲美。泰国人觉得日本人给造的军舰火力实在是太狠了，是吧？就把这海防舰称呼为战列舰。当时英法在东南亚没有这么猛的火力，这时候的泰国海军可以说是能在东南亚横着走。不过在1941年爆发的向岛海战中，面对法国人的一艘轻巡洋舰，泰国海军这两艘战列舰却被法国人打得一沉一重伤。看来强大的海军还是需要丰富的海军底蕴，光靠买买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这次交易也是日本在二战结束前最后一次对外出口军舰。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战后日本和平宪法规定不保留任何军队，与之对应的是日本国内相关军工企业也被拆分。战后日本的首任首相吉田茂就强调过，说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军事力量，专心致志于经济复兴。当时日本的相关法律不仅明确禁止武器弹药及其他战争物资的出口，就连和军事相关的技术转让也遭到了严格的限制。到了60年代，随着美日安保同盟关系的日益紧密，加上美国参加越南战争需要日本的协助生产，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开始同美国合作生产战斗机机翼。到了1967年，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一是不向苏联阵营国家出口武器，二是不向联合国决议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三是不向国际冲突地区或是可能陷入冲突的地区出口武器。不过这个佐藤荣作在解释这个政策的时候还留了一手，他特别强调三原则不适用于对美国的武器出口，这一条也成为日后日本出口武器政策松动的关键点。如今时过境迁，日本国际形象已经有了极大的好转，更何况现在全日本大约有1500多家企业从事这个军事产品生产，光是2024年三菱、川崎、石川岛、波摩重工这三家企业就接到了 2.6 万亿日元的订单，可以说他们的军工技术和产品早就成了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份武器出口三原则几乎形同虚设。今天日本和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国都签署了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日本可以用技术转移的名义和这些国家进行武器贸易，说白了这份协定就是为了绕过这个佐藤三原则而出台的。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在对这个三原则进行修改，对于这些原则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放宽，现在澳大利亚买日本军舰就和目前的佐藤三原则不发生冲突。咱们看历史上日本的每次武器出口，要么是趁着别国的产能不够出口给法国这样的列强，要么是出口给泰国、中国等当时海军实力不入流的国家，只有这一次日本的军舰出口给了澳大利亚。咱们实话实说，就算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谈不上首屈一指，那也绝对是不容小觑，是吧？ 更何况日本人在竞标中战胜了德国、西班牙等传统造舰大国，所以把这次买卖称为日本史上最成功的军贸，一点也不为过。不过话说回来，在二战中日本和澳大利亚打的那是昏天黑地，双方绝对可以用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来形容。在当时的太平洋战场上，经常会出现日本虐杀澳洲战俘，也会出现澳洲人不接受日军投降，将他们全部消灭的情况。然而即便是两国祖上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也丝毫不耽误两国在今天展开亲密合作。这也许真的应了那句话，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今天澳大利亚人花大价钱买日本人的武器，是他们忘记了历史吗？当然不是。今天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门店就是一面日本的旭日旗，每年有上百万只脚在这面旗上踩来踩去。很显然澳洲人是记得这段历史的，也许在他们看来，就是因为没有忘记历史，所以才要从日本采购武器。当年日本是国际和平的破坏者，所以遭到千夫所指。现在的日本早已不是国际和平的定时炸弹，人家也就没了这个顾虑。讲到这里还要点名一点啊，很多人觉得一些国家背叛了他们的历史，非常难以理解为啥那些被日本伤害过的国家还愿意和日本交好，是吧？在我看来啊，他们愿意与日本不计前嫌，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与他们的历史观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在我们很多人的历史观中，日本是犯下大错的罪犯，所以要永远痛恨，永远为敌。但在他们国家的历史观中，当年军国主义的日本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狠揍这样的日本人人有责。但是现在的日本很明显不是军国政府，对吧？两种历史观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要求我们谁犯错就永远恨谁，后者要求谁破坏和平就要防着谁。现在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已经不再将日本视为世界和平的破坏分子了，所以对日本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就像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那句话一样，希特勒的灭亡永远不是纳粹主义的终结，世界上还有不少奉行纳粹主义的势力。倘若某一天纳粹死灰复燃，他们必定会打着反纳粹的旗号，装模装样的把自己伪装成正人君子。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人会买德国人的坦克，澳大利亚人会买日本人的军舰。我们记住过去惨痛的历史，不是让人来煽动仇恨的，记住过去悲惨的历史，是让人类警惕向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集权政府再次死灰复燃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最后也非常感谢赛艇队长对本期内容的支持，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赛艇队长的个人频道，谢谢大家。